嗨，朋友们，正式开始之前呢，本期有一个福利要带给大家，就是著名的音乐剧《我堂吉诃德》在9到11月份会在北上广深进行演出。那相信对音乐剧稍微有一点了解的朋友呢，应该都听说过这部剧，因为这真的是一部殿堂级的作品了，取材自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塞万提斯的那本《堂吉诃德》嘛。他曾经创下2329场的连演记录，并且曾经4次反复登上百老汇的舞台。那这次演出呢，是他们中文版10周年的升级纪念版本，也是这个音乐剧的最后一轮，也就是封箱的演出了。那这次在国内巡演的这个中文版呢，是由专门做海外引进剧中文版的七木人生制作的，他们已经孵化了很多非常有名的音乐剧了，比如说像音乐之声、摇滚莫扎特、放牛班的春天等等，这些翻译演绎是非常专业的。然后这一次我堂吉诃德这个中文剧本呢，是由著名的作家马伯庸担任顾问的，所以真的非常推荐感兴趣的朋友去亲身的现场的感受一下。北京这边之前是9月13到15号的时候有过演出，然后下一轮是在10月底11月初，到时候我应该还会去二刷。另外呢，9月到10月期间呢，在上海、深圳、广州也都有演出。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通过咱们 show notes 里面的二维码或者链接进行购票。那通过咱们这个听友通道呢，大家可以拿到9折到5折之间不等的优惠力度，就是不同类别的票会有不同力度的优惠。比如说480档位的票就是直接5折，就是可以买一赠一。那好啦，那么希望感兴趣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他们这一轮10周年的封箱演出，去感受一段2个多小时的情绪价值满满的体验。好，那我们下面就正式开始今天的内容吧。嗨，欢迎回到不树高阁，我是哈西。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本书呢，叫《终结拖延症》。其实不管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有没有拖延症的人，这本书都能够给你带来益处。因为其实只要是人，他都会拖延，只不过是程度有轻有重而已。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自己拖延的问题很严重啊，会感觉说没拖到最后一分钟，我啥也不会去搞定。但当然，可能大部分人呢，就是时不时的会拖上一两下。那我自己的话呢，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什么拖延症，但是确实也会存在拖延行为的这样一个人。那以前我可能会很自信的说我是一个不拖延的人，但是其实我仔细回想了一下，我的不拖延可能是体现在我对于所有我要完成的任务，比如工作或者学习上的任务，我都会想要尽快的有条不紊的去完成它，并且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能够按时甚至是提前完成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好像是没有什么拖延症，但是我确实也存在拖延行为。比如我的拖延行为可能体现在，比如我2个任务中间，我本来想只休息个10分钟，但是呢，休息着休息着就到了半个小时，然后才开始做下一件事儿。又或者是我其实在学习或者工作这些所谓正事儿之外，那些生活上的事儿我反而是容易拖延的。比如说整理我的旧照片，这件事情是一直在我每天的待办事项清单里的。我的计划是每天要整理个20到30分钟。但是因为它的优先级在我看来是很靠后的，所以我就经常发现到一天的最后我就没有时间做这件事情了。所以呢，现在我照片整理的进度还是严重的低于我的预期的。再或者呢，是在睡觉这件事情上啊，不管是午觉还是晚上睡觉，我也喜欢拖延，因为我总觉得我还可以在睡前再干一点什么事儿。所以就是即使我给自己规定了我要什么什么时候睡，但是最后入睡的时间总是会比我计划的这个时间晚个1个小时左右吧。又或者是我其实对于自己需要去进行的一些社交，我也存在一点的拖延心理啊。我知道就是这个朋友我该聚一下了， 但是只要是有一个什么，我觉得哎，优先级可以排到这个前面，我就会把这个聚会再往后排一些。又或者是如果对方告诉我他下周有事情啊，咱们改到下下周吧，我甚至会松一口气，等等类似这样的小细节吧。就当我回想起来，我发现即使我们觉得自己大体是一个不拖延的人，但是只要你仔细回想，你就会发现你的生活中总存在着一些你想改善的拖延行为。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讲述，不管你是觉得自己是拖延症的初期、中期、晚期，还是说你觉得自己仅仅是偶尔存在一些拖延行为，我希望今天这本书都能够给你带来启发。这本书的作者呢，是美国著名的心理治疗专家威廉·克瑙斯，他有超过30年的心理治疗经验。另外呢，其实这本书的译者我觉得很有意思，他是豆瓣网上有一个叫我们都是拖延症的这样一个小组，他们到现在已经成立将近17年了，然后他们组建了一个战拖心理成长会，简称叫战拖会。那这本书的翻译呢，就是这个战拖会的成员，是他们在2011年的时候翻译的，所以可以说这是一本经过大量的拖延症人士验证有效的一本书。那为什么战拖会他们会特别推荐这本书呢？主要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我们看现在的目前的战拖的方法，大体其实就是两类。一类就是注重更深入的挖掘你内心的心理，看看你这个拖延是由什么深层的心理因素导致的。然后呢，他就强调从这个拖延的根本原因入手，先解决你的心理问题，然后自然而然地导致你的行为改变，这是第一类。然后还有第二类方法，就是哎，我不管你这个拖延是因为什么，我就想办法治你这个行为本身，我就在行为上让你能不拖延了，让你能赶紧完成任务。所以呢，我们其实可以把第一类称为长期战拖，就类似于帮你调理体质；第二类呢，就可以称为是短期战拖，是帮你消炎止痛的。但是呢，这个战拖会他们就发现，其实不管是调理体质还是消炎止痛，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难点，就是你怎么样操作和执行。因为如果说你是第一类，你去深入这个拖延的根源，你可能会成为一个专业的拖延心理学家，但是你可能并不能做到知行合一。而如果是第二类短期战拖，它也就是教给你一些行为上的方法，比如说怎么高效的管理时间。但是这些方法其实最适用的人群是谁呢？其实往往是那些本身不容易拖延的人，因为这些方法在设计的时候其实没有充分的考虑到拖延对这些方法的干扰。很可能说，确实这个方法看起来是很好，但是让一个有重度拖延的人，他就执行不好这个方法。这就是战拖会的人一直有感受到的一个双难困境。但是他们看到这本《终结拖延症》的时候却觉得很惊喜，因为这本书是从认知、情绪和行为三个角度来三管齐下来治疗拖延症，而且它中间介绍了很多实际操作的流程还有练习，有的甚至可以当做一套 SOP 来操作。甚至有的时候你虽然只是熟练地应用了一套解决某一个特定的拖延问题的流程方法，但是对你其他方面的拖延也很有帮助。我自己其实在实践这本书里的方法之后呢，我发现不仅对我的一些拖延的状态有帮助，甚至它在抑制和解离一些负面情绪上也是很有帮助的。好，那么我们刚才说了，这本书是从认知、情绪和行为三个角度三管齐下来解决拖延嘛，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解读也是分这三个视角来进行的，就是认知方法、情绪方法还有行为方法。那么在正式开始讲这三个视角之前呢，我们先要吸纳这么两个正知正见，就是这两个观念呢是独立于我们后面所要说的那些内容的。第一个正知正见呢，就是拖延面前人人平等，就是你如果觉得自己有拖延的症状，那么希望你知道的是，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人不存在拖延，只要你是一个正常的人类，就拖延这个现象真的是太常见了，所以你千万不要因为这个而否定自己。 然后第二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千万不要给自己贴上我是拖延者这个标签。即使你觉得自己有很多的拖延症状，但是请你千万不要用一个拖延症患者来定义自己，因为概念对观念其实有很强的影响力。我们给自己贴上什么样的标签，会影响这个人的自我意向。你要知道自己是一个有多面性的人，所以你千万不要主动去认领某一个特定的负面标签。因为当你主动认领一个负面标签的时候，你在潜意识里会自觉地向这个标签靠拢。那其实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就是如果你能认领一个正面标签，你潜意识里也会自觉向这个标签靠拢。所以呢，从现在这一刻起，就听咱们这个音频的朋友，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所谓拖延症患者，我们只是在找寻一种接近更理想生活状态的方式。如果我们想要给自己贴上什么标签的话，我们可以给自己贴上生活黑客这个标签。好，那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拖延行为都有哪些类型。从表现形式上来看呢，拖延大致分为期限拖延还有个人事务拖延。期限拖延其实就是我们最经常遇到的一种，就是比如你有一个DDL，你本来计划着说我要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的有节奏的去完成它，但是最后却是在临近DDL的最后一天才做完它，或者是说甚至你不得不推迟这个DDL才能完成。所以呢，我们经常说拖延者有两种矛盾的能力嘛，就是一方面能8小时做完一件事儿，但是也能够1小时做8件事儿，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这个期限拖延。其实这本书到这里呢，它还没有进入解决方法的阶段呢，但是它这里却顺手给了一个解决方法，我自己觉得还蛮认同的，就是一个工作目标表。就是我们往往都是只是在心里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我要在哪一天完成这个目标，但是我们其实可以有一个计划表，就是除了我的工作目标是什么还有最后期限在哪里之外，这张表还应该包括这件事情的关键步骤有哪些，每一个步骤我都可以给它设立一个节点的就中途的 DDL。 这个其实就跟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提到过可能2次的那个组块化思维很像。就我自己其实是一个组块化思维的重度应用者，就是所有大的任务我都把它切分成小的组块，然后我告诉自己我一次只完成一个组块。那么现在我们说的这本书里，它这个方法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组块我都给它设一个 DDL， 这样就能防止我们把整个项目都堆到最后的1天2天再去仓促的完成。这样可能比如说即使每个组块你可能给自己设2天的时间，然后你还是拖到了这2天里面最后的2-3个小时去做，但是它也不会耽误你最后的大进度。再有，你的这个工作目标表里面还应该包含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你事先预判一下在整个流程当中你很可能受到拖延干扰的地方都有哪些。这个呢就是帮助我们觉察，因为只有先觉察到一个东西我们才能解离一个东西啊。这个我们到后面会展开讲，就是觉察到拖延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拖延是你其实潜意识里放纵着自己去进行的，但是在实验中学者们发现，当你明确地告诉自己我现在是在拖延了，或者是我在这一步可能会拖延，就只是这样觉察并告诉自己，有很多人就能够从这个拖延当中走出来了，真的很神奇。所以呢，我们要在我们的工作目标表里写出整个流程当中可能受到拖延干扰的地方都有哪些，甚至你可以写出你预判的会造成拖延的原因有哪些。那当然可能现在你还不会分析这个拖延背后的原因，但是呢等之后听完我们今天后面的内容，你很可能就可以分析出自己拖延背后的这个症状到底是来自哪里了，比如可能是某种认知、某种情绪或者某种行为。好，那刚才我们说的是一种最典型的拖延，就是期限拖延，并且我们顺带呢也讲到了一种解决方案。那么下面还有一种拖延类型叫个人事务拖延，就是说会习惯性的去推迟一些我本该现在进行或者早该进行的活动。这其实相比于期限拖延来说呢，是一种更严峻的挑战，因为个人事务往往它很多时候是没有一个固定的DDL的。 比如说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发现我就是一个在期限上并不拖延，甚至能够提早完成，但是我会在个人事务上拖延。所以其实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读到这儿就已经很有启发了。因为当我发现自己是一个期限不拖延，但是有的时候个人事务拖延的人，那么我就想办法让这个期限和 DDL 它也覆盖到我的个人事务当中去啊。就是如果有跟我类似情况的朋友也可以参考啊，就是说即使说我的个人事务并不像我的工作或者学习的一些任务那样有一些明确的规定的要做完的 DDL， 但是我也去给他设定一个或者多个 DDL， 这个对我是比较有帮助的。然后这本书里呢，顺带也给出了一个辅助的方法，其实我觉得内核跟我们前面说的是一样的，就是觉察。就我们想要做的个人事务可能有一长串，但是我们没有觉察过这些事务的性质是什么。所以书里的建议呢，就是我们去画一个个人事务优先等级表。那这个表呢分两行，第一行呢是紧急，第二行是不紧急。然后它分三列，这三列呢分别是重要、有用、不重要。也就是说所有的个人事务我们都可以把它归到这六类里面。比如说重要而紧急的事情啊，就是比如现在可能就是你，如果你长期抽烟或者肥胖，可能已经影响到你的健康了，那么你重要紧急的事情显然就是戒烟或者减肥。那重要不紧急的事情呢，可能是你的工作当中需要用到一门外语，那么你可能需要不断的提高自己这门外语的能力。再比如说有用且紧急的事情，这个有用就是比重要要稍微更刺激了。那这种事儿呢，可能就是你很怕水，你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你需要学会游泳。那再往后有用但不紧急的事情，可能就是比如说你可能需要把自己的电脑文件还有储存空间给整理一下。还有一些可能是不重要但是紧急的事情，比如说你的一个朋友催你跟他一起去打个羽毛球啊，那这种呢就是紧急但是不重要的事情。那还有可能又不重要又不紧急的事情，就比如每天看电视啊、打游戏这些。好，当我们把这张表列出来，恭喜你，你其实已经把个人事务拖延的问题解决一半了。因为像我们前面说的，觉察是非常重要的。心理学家们真的发现，当我们明确的把手头的事情给这样分类梳理过之后，我们自己在心里就会清楚的知道我当下要去做什么了。很多时候拖延其实是因为我们脑子里没有想明白，是觉察这一步不够，而不是我们行动上。好，那刚才说的是两种拖延的表现形式，就是期限拖延还有个人事务拖延。另外呢，从拖延的成因上来看呢，还有简单拖延和复杂拖延。简单拖延呢，就是可能比如认知、情绪或者行为某一个单一方面的某一个单一因素造成的拖延，而复杂拖延就是可能是多重因素导致的。所以呢，这也是梳理的认知、情绪或行为这三个主要部分，也是三个视角，它们跟拖延的关系，就是它其实还是针对不同成因的拖延。就有的拖延它主要就是认知方面导致的，有的呢就主要是情绪方面的问题导致的，还有一些主要就是行为方面的问题导致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把这其中的两种或者三种混合起来导致的。所以这三个视角也相当于是三类药方吧。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入认知、情绪和行动这三个视角当中的第一个，也就是认知这一部分。其实主要讲的就是我们有几种常见的拖延思维。首先一种思维呢，叫明日复明日思维。就比如说你现在你知道自己有一项重要的事情要完成，好，你要完成这件事情了。哎，你突然发现我这个书桌怎么这么乱呀？哎，我得把这个书桌收拾干净了，我才能开始做这件事儿。于是呢，你就收拾了书桌。收拾完书桌之后呢，可以踏踏实实做这件事儿了吧？哎，你这个时候又想起来还有一件什么什么事情没有跟谁谁谁说。好，那我要跟他说完了，我才能踏实下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呢，你又跑去找那个人说这件事儿。那说完了之后，你总算可以做这件事情了吧？你又突然想起来，哎，我完成这件任务之前，我好像得先看一个什么什么资料。于是呢，你又开始去看这个资料，然后你都看饿了。于是呢，你就想先吃个晚饭吧。那吃完晚饭之后呢，啊， 再回来做这件事情，已经是晚上九点了，这一天都要结束了。所以呢，这就是明日复明日思维，就是面对紧急且重要的事情，你却通过先去做一些细枝末节或者是别的事情去逃避这个真正的挑战。还有一种思维呢，叫倒推思维，就是你知道自己在拖延，但是你告诉自己，我得先知道我是怎么变得拖延的，才可能战胜拖延，否则我会不断的重复这个模式的。那这个思维呢，它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你在做一些深思熟虑，你好像是想要从根本上根除这个问题，但事实上它的本质也是逃避。那下面呢，我们再来说一种拖延思维，叫自设障碍思维。比如你老板交给你一个任务，但是呢，你其实不是很自信，你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能力能够完成这个任务，所以你就在不自觉中，就是在做事情的时候呢，拖拖拉拉，犹豫不决，在谈判的时候心不在焉，结果最后真的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这就是自设障碍，就是自己不让自己高效地完成任务。但是为什么呢？一种通常的原因呢，是社会性焦虑和恐惧，也就是你害怕失败，害怕被别人否定，其实你是在维护自己的形象，维护自己的自尊，你在逃避失败的结果。而如果你一直拖拖拉拉，或者是不付出全力去做，你真的失败了之后，你就能告诉自己说，哎，如果我没有拖拉，如果我高效的话，我就能完成了，所以这不是我能力的问题，这就是我行为上的问题，你就可以这样安慰自己了。所以这就是自设障碍思维。那这就是这本书里讲到的三种典型的认知上的拖延思维，其实也比较像拖延心理了。那其实另外一本书《拖延心理学》，它分析的这种心理种类更多，但是我们如果要在这里再讲那本书，就展开有点太多了，所以我们之后呢，还会有一期专门的对谈的内容来讲这个拖延心理，以及我们应对每一种拖延心理能够有哪些有效的应对方案。我们会请到的跟我一起对谈的朋友呢，是一位有着非常丰富的对抗拖延症经历的朋友，所以呢，也请大家期待一下。这位朋友是谁呢？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里面已经有线索了。好，我们说回《终结拖延症》这本书啊。那刚才呢，我们说了三种这本书里分享到的很典型的拖延思维。那么这本书里其实它并没有区分说每一种拖延思维我们可以怎么去处理，而是给出了一套有一点万能的方法，就是你不用区分自己到底是哪一种思维，只要你是这种认知类、思维类原因导致的拖延，就都可以用这个办法。我把它概括为：一、觉察；二、解离；三、审视；四、行动。这个总结呢，其实是取自我之前看过的一本也是很经典的心理学书籍，叫《幸福的陷阱》，它里面提出的一种掌控我们负面情绪的方法，其实大概也就是解离和审视这两步。然后这个它的内核我发现跟这本书很像，所以呢，结合这本书里的内容呢，我们其实就可以大致把它分为觉察、解离、审视还有行动这四个步骤。就可能这个书里面它会有一些不同的词儿或者是不同的问题，但是归根结底就是这几步。包括呢，我发现它后面讲到情绪还有行为的时候，很多时候它的方法内核大部分也是这个。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今天最关键的四个词，可以说它可以用在所有你觉得你自己不喜欢或者是想要改变的一些负面的情绪、思维、心理或者状态上，你都可以参考这四步。那首先呢，第一步就是觉察，就是当你发现你自己产生了明日复明日思维，或者是倒推思维，或者是自设障碍思维的时候，你首先脑子里要有一个声音告诉自己，哎，我现在好像陷在什么什么思维里了。哎，我们要先有觉察这一步，你会发现你突然就可以后退一步，客观的审视你这种心态了。这个过程，这个后退一步的过程就叫解离，就是解开的解，离开的离。其实这个时候你已经把这种思维从你的身体里抽离出来了，你像捧着一个东西一样捧在手里看它。那这个解离，它也是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 ACT 里面一个特别常用的词。就很多时候其实就仅仅是觉察到我们的负面思维或者情绪，然后把它解离出来，也就是你自己像一个旁观者一样去审视它，这个时候问题其实就已经完成一半了。 我自己在遇到负面情绪的时候会特别经常用这个方法，我会发现到这一步的时候，我的负面情绪其实就已经消散很多了。因为有的时候你其实就是陷进去了，而当你把你那只脚迈出来之后，哎，这个心态或者这个情绪马上一下子就没有那么严重了。好，那么当我们把这个拖延思维解离出来之后呢，我们再来重新的审视一下我们所面临的情境。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哎，这个思维现在就坐在我们面前，我们可以去质疑它。比如说啊，这个思维说，我先给家里打个电话，我再去做这个任务吧。那我就可以质疑他说，你现在就去做这个任务，然后你再给家里打电话，又会怎么样呢？啊，又或者是这个思维跟你说，啊，我还是先把我这个不舒服的感觉解决了，我再去完成这个任务吧。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质疑他，你就先做这个任务，或者你就带着这个感觉去先做这个任务，又会怎么样呢？这个时候你可能就发现，哦，我如果解决完了我的感受再做这个任务，我也还是要做完这个任务的，但是我可能会耽误事儿。但是我如果现在就开始做这个任务，做完之后可能我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就自然就消失了，或者即使没有消失啊，我还是要解决我这个感受，但是起码这个时候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这对我来讲从客观结果上来看是更好的。好，那这是我们可以质疑这种思维。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可以通用的在质疑的时候可以问的问题。这些问题呢分成两类，我们把这个问题的列表呢也放到咱们的 show notes 里面。那第一类呢是针对你这个拖延思维的，比如你可以问你现在这个拖延思维是否符合你的价值观，是否有利于你的表现，能否产生积极的作用。你后面呢你就可以写上是或者否，一个一个写。另外呢还有一类问题是关于立即行动的，其实你要问的问题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如果你在合理的时间内用合理的方式坚持下去，这件事儿是不是符合你的价值观，是不是有利于你的表现，能不能产生什么积极作用。用这些问题审视完了之后呢，我们就进入下一步，根据你判断的结果做出你的行动选择，然后去做出行动。在心理学家们的实践当中呢，他们发现这个整个就觉察、解离、审视、行动这个过程，对于解除这种拖延思维的障碍非常有帮助。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潜意识里，其实我们自己就是知道这种思维是不对的，但是呢，我们就差解离它、审视它这两个步骤，其实我们就可以摆脱它。好，那刚才呢我们说的是这个觉察、解离、审视、行动这套方法，那其实这里面最关键但是也最难的一步是哪一步呢？是觉察。觉察完了之后，剩下的其实都会自然进行下去的，所以觉察也是最需要我们去修炼的一步。我们在实际应用当中的感受的话呢，它大概应该是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刻意的提醒自己来觉察，有的时候呢也会当局者迷，然后事后反思的时候你有可能也会意识到就自己之前忘了觉察，但是只要我们坚持去提醒自己或者坚持去反思复盘，越到后面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擅长觉察解离。当你发现自己陷入一种你不喜欢的思维、不喜欢的情绪、不喜欢的状态当中的时候，你立刻就会下意识的觉察到，然后提醒自己，哎，我要解离一下了。你会越来越容易从你不喜欢的状态当中抽离出来，它就会变成你的一个非常好用的嵌入你身体的秘密武器。所以呢，希望大家一定要经常的用它，直到把它变成你思维习惯的一部分。好，那么讨论完拖延的认知成分，我们再来谈一谈拖延的第二个重要的成分，就是情绪。比如说像焦虑、恐惧、厌恶这些情绪都可能会触发拖延。那如果我们再更细一点分析的话呢，这些负面情绪啊，有可能是因为你当天的某一些其他的事情触发了你的这些负面的情绪，进而影响到你要做的这件事情。那也有可能呢，是你要做的这件事情本身触发了你的负面情绪。那当我们在一些事里面看到复杂、威胁或者是让我们讨厌的因素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产生刚才说的像厌恶啊、恐惧啊或者焦虑啊这些负面情绪，所以就会导致我们想要逃避，然后就会导致拖延。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发现啊，自己拖着不想去修家里漏水的水龙头，或者拖着不去向别人传达一个坏消息，或者拖着不去看一份自己觉得很费脑子的资料，或者呢拖 拖着不去完成一项自己觉得很头疼的作业等等等等。那这些背后呢，可能都跟我们对于这件事情的感受有关，也有可能像我们前面说的啊，是因为你当天刚刚发生了一件让你不开心，让你觉得很烦闷的事情，导致你对于手头这件事情也一点不想做了。那么情绪拖延这件事情它的本质是什么呢？它的本质书里面用的词呢是马与骑手模型。这个马与骑手模型我觉得就跟我们经常说的那个象与骑象人是非常像的。但是这个马与骑手这个比喻呢是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提出来的。这个马代表的是冲动或者是感性的思维，而这个骑手则代表的是理智或者是我们理性的思维，或者用丹尼尔卡尼曼的话讲，就是一个是系统一，一个是系统二嘛。那么马呢，就代表着我们感性情绪化的一面。马只知道两件事，如果感觉不好我就逃走，如果感觉好我就去争取。但是骑手代表的是我们高级思维的过程，骑手能够进行推理，找出联系，制定计划，控制行为，他能够通过分析利弊来得出说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那一般来说啊，当马的这个直觉或者情绪偏离了骑手对于现实的认知的时候，骑手是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马的，但是马也有他自己的想法，有的时候他就会脱缰而走。而当我们因为情绪导致拖延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就像是骑手对这个马有一点失控了。那么我们怎么去加强骑手对于马的控制力呢？这个呢，书里面有一个词我觉得挺好的，叫锻炼情绪肌肉。当我们的情绪肌肉得到强化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抵制住那种阻碍我们高效率工作的一些情绪冲动，然后建立起更积极的情绪能力，并且能够学会更好的按照一种长期收益而不是短期回报的视角来做出行为决策。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任由着那个情绪把控我们自己，事实上图的就是一时痛快，一时放纵嘛，这其实也是一种短期回报，而跟它对应的就是按照长期收益而不是短期回报来决定我接下来要做什么。那么具体怎么样去做呢？我们接下来这个方法呢，适用于一切阻碍你的情绪还有冲动，并且呢，它是那种能够帮你在解决拖延行为本身的同时呢，还能帮你锻炼情绪肌肉的一种方法。那书里呢，把它叫做 PRRRS， 就听起来字母很多啊，也有点复杂。但是事实上，我发现如果我们认真去领会它的精神的话，它其实本质上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四步：觉察、解离、审视，还有行动。在上一个认知部分，它的那个思考模型叫 ABCDE 方法，那这个叫 PERS。 但是我发现其实认真去琢磨的话，它真的就是这四步，我们这没有必要记那么多很花哨的名字。那当然在具体的操作细节里面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所以呢我们还是来具体的说一说。首先呢是觉察，那么书里的用词就是关注你的情绪反应。当你发现你自己正在拖延的时候，你首先要分辨一下，我现在是认知型的还是情感型的拖延。但是很多时候其实当我们是情感型的时候，我们是能够立刻就感觉到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我现在的感受是怎样的。哎，这是一个很神奇的问句啊，就是我现在的感受是什么。我真的非常建议大家以后，尤其在一些冲动性情绪的时候，问一下自己这个问题，你会发现你突然就会冷静下来。这个时候其实同一时刻你其实就完成了对于情绪的解离。那解离之后我们该做什么？该进行审视了，对吧？这里的审视跟前面说的有所不同，因为刚才说了，有的时候我们让情绪支配自己，是因为我们关注的其实是一种短期回报，所以我们的审视要重点进行的呢，就是长期和短期的效益分析。我们来思考一下拖延它能够带来的长期和短期利益，然后再想一想立刻行动能够带来的长期和短期利益。简单来说呢，就是在拖延模式下你能获得什么，而如果你现在终结拖延的话，你又能获得什么。那这种审视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它不仅仅是给你增加行动的动力，并且它对于锻炼骑手的这个情绪肌肉会有很明显的效果。就是你越经常做这样的思维训练，你的骑手就能够把缰绳抓得更紧。 然后就会一点一滴的对马产生影响。因为我们要知道，拖延是一种选择，你拖延的时候，你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做，你其实已经做出了选择，你选择了原地踏步，而不是继续前行。而当你在拖延和立即行动之间权衡利弊的时候，你就让这个过程发生了变化，你再重新的审视你的选择，这样就能够帮助你之后更好的做出更理性的选择。好，那这里呢，我们也把这个拖延和立即行动的长短期效益分析的模拟表格呢，放到咱们的 show notes 里面，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保存下来。那其实这个长短期效益分析是很简单的，但是简单并不意味着容易，就意思就是说，其实行动起来是最难的。而当你一次又一次的行动起来之后呢，你会惊讶地发现自己的情绪控制能力会越来越强，自己的起手能够变得越来越有力量。好，那么最后当我们做出长短期的效益分析之后呢，下一步就是做出行动选择了。并且呢，在这一件事情完成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去复盘我们前面在这四步里的表现，看看是不是有可以改进的地方。这就能帮助我们后面一遍一遍更好的利用这个方式，也是让它变成一种刻在我们肌肉记忆里面的技能。好，那我们把刚才我们说的这一整套过程，也就是这个 PERS 计划，本质上也是我们说的那四步啊，我们把书里的给出的一个类似 SOP 的这个 PERS 的表格呢，也放到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好，那么聊完了情绪，聊完了认知，下面我们再来说拖延的第三个重要成分——行为。它就是说，有的时候你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思维想法，你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情绪，你就是拖着不去干那个其实是最重要的事情，就不自觉的先去干一些别的事儿了。比如说，你本来应该去处理一个跟同事发生的矛盾，但是你选择了去逛街。你明明应该为明天的考试做复习了，但是你这个时候呢，却在跟朋友聊自己对于明天这个考试多么没底。再有，比如说你本身应该处理一个重要的工作任务了，但是你打开电脑之后，就是先看了一下股市的走势，然后又逛了逛淘宝等等。这本书里把所有的这些你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你就是在你本应该干一件重要的事儿的时候，你去干别的事儿了。书里把这种现象叫做分心行为。分心行为是行为性拖延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当你在行为上开始分心的时候，你实际上是用回避取代了高效行动。其实所有的拖延从行为层面上来看就是分心，因为如果你没有从你最重要的最紧迫的活动当中分心，那么你其实就没有拖延。那么怎么样应对这种分心行为呢？这本书里给出了一个 control 方法。为什么叫 control 呢？它其实有七步，这七步的英文首字母分别是 CONTROL。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猜到我要说什么？就是这个 control 其实还是跟之前那个 purse 或者是那个 ABCDE 有一点像，就是你究其根本，它其实还是可以直接用我们提取出来那四步来概括，只不过是细节上有一些差异。首先就是觉察到你正在分心。分心这件事情其实真的很容易觉察，因为你潜意识里是知道的。可能当比如说你原来该干一些重要的工作任务，但是你去浏览新闻网页了，你浏览了一两分钟之后，你是能够觉察到自己在分心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可以把这本书后面给到的一个小建议结合进来，就是思维终止。他讲到就是在有一个小品里面，有一个扮演心理学家的人，他对于他自己的每一种坏习惯都有一种同样的解决方案，就是在心里大喊一句停。那么这个对拖延也适用吗？事实上在心理学当中呢，喊停确实是思维终止里面的一种典型的方法。那思维终止算是一种使用很广泛的行为治疗了，就是它相当于就是绝不拖泥带水，而是立刻像给你自己一锤子一样帮你自己醒过来，帮你立刻完成这个觉察加上解离。好，然后呢我们就是进行审视。那一方面肯定是首先要知道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对吧？那再有一个就是目标定向和收益分析，其实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我这样拖延会产生哪些坏处，我如果立即行动的话会产生哪些好处，然后你的行为选择就会自然发生。 其实听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呢，你可能会觉得这四步啊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但实际上不是。这一系列心理活动其实完全可以在1分钟之内完成，而且很多时候可能也就是20秒左右，你就能够在心里完整的走完这四步。而且我们这样进行的次数越多，它对于这种分心行为的拖延其实效果是最明显的，因为分心行为很多时候就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但是如果我们刚才那四步走的次数越多，你相当于就是把这条警戒线在你的大脑里面越印越深，你就越不容易无意识的再去犯那种分心的行为。好，那么我们经常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对吧？那不知道经过我们认知、情绪还有行为这三轮之后，大家有没有对觉察、解离、审视、行动这一套方法产生实践的兴趣呢？啊，我真的非常非常推荐咱们的听友们试一试，因为我自己从这个方法里面受益很多。我最早是仅仅把它用在我的情绪管理上，但是看完这本书之后，我发现原来它的应用可以这么广泛。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在影视作品里看过那种啊，就是一个人在这坐着，然后他脑子里面突然冒出了一个魔鬼，一个天使在他的肩膀两边跟他说话。我觉得我在用前面说的那一套方法的时候，我感觉就是好像有一个天使的自己跳出来在帮助我，或者是你也可以把它叫做骑象人吧。所以呢，我愿意把这个方法叫做天使召唤术，或者是骑象人召唤术，看你喜欢哪个说法了。好，那么在说完我今天最想交付的这个东西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本书里讲到的其他的一些能够帮助你控制拖延的一些辅助工具。首先，他提到这个任务表的重要性。其实任务表这个东西呢，我们在前面的内容当中也有涉及。那他这里呢，相当于是做了一个整合。那这个任务表包含什么呢？它本质上其实就是你想提醒自己去做的各项事物的列表。但是中间你这个结构，你可以这样设计，就是首先把这些事情按照重要程度去把它们排列下来。这个表呢可以很短，可能1到5项就够了，因为这个简短的任务表呢可以帮你把注意力集中在少数几件重要的事情上，所以你也可以把它叫做要事表，就是重要的事儿的表格。那比如说这5项任务项目，你给它列出来之后呢，然后后面那一列我们可以写在每一件事情里面我们要避免的分心行动，然后再下一列呢是帮你自己做复盘的，就是你在完成这件事情之后，你在这一列上写上你是不是成功的避免了这种分心行为或者是这种拖延思维。那这个复盘非常好用，它好用的点在于，当你知道你事后会复盘的时候，它对你的行为天然就会有约束性。当你潜意识里知道，如果你分心，那你在之后的复盘里面就要给自己打上一个叉的时候，你那种无意识的拖延或者分心就会大大的减少。另外，这张任务表上，这个书里还很建议我们每完成一项任务之后都把它划掉。那这个其实我们在之前的内容里面也有讲过了，就是划掉这个行为本身，实际上在你的大脑看来，它就是一种激励和奖励。这个动作本身，它就是带有一个小小的爽感的，所以它就相当于是你在完成了任务之后，给你一个毫不需要付出任何成本的一个奖励，一个大脑的快感奖励。另外，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执行这个任务计划会比较缺乏约束力的话呢，我们可以再加一层约束，就是我们可以在最容易拖延的事情上面找一个自己的朋友作为搭子。我跟他承诺，如果我没有按照我所规定的关键的节点按时做完我要做的事情，我就要接受一个惩罚。比如说，我可能需要给这个朋友发一个红包，或者是呢，即使不涉及到物质，我们就只是互相有一个积分库，给自己减分，也一样能够对你的潜意识里面起到约束的作用。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方法叫做逆向规划。那这个方法呢，跟我们前面在幸福生产力里面讲到的那个12个月庆典法很像。它就是想象我站在1年之后回头看今天，我希望自己在那个时候已经达成了哪些成就。比如说，我最希望达成的一个成就可能是啊，我锻炼了一整年的身体，我现在身材很好，而且精力很充沛。 好，当你确认你这个一年之后的终点之后呢，你再做逆向的规划。啊，那么我要达到这个效果，那我往前推我应该做什么呢？啊，那么我可能应该是做到了按照我的日程进行锻炼，并且没有懈怠。哎，那么再往前推我会做什么呢？我可能是第一次进了健身房并且开始锻炼了。那么再往前推是什么呢？啊，可能是我给健身中心打电话安排了一次见面。好，我们逆向规划做到最后一步了。那这个最后一步其实就是你现在要做的事情的第一步，你就知道从哪里开始了。而且当我们能够具体的想象我们要达到的这个目标，也就是像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那本书里说的，就是你能够以终为始之后，你会发现做我们前面审视那一步就会变得很容易，因为我清晰的知道我的效益还有我的长期收益和意义在哪里，这样它对你的行为就会更有约束性。好，我们再来说下一个行为的辅助工具啊，它在书里面叫为了高效而组织。我觉得我们可以给它起一个更形象化的名字，就叫做把自己机器化。就是比如说你有一些你觉得自己容易拖延的任务，你就干脆把它规定进你生活的固定时间里面啊，你不要说就是我今天睡前我要做完什么什么事情，你就告诉自己我今天从7点到10点我就要做这件事情，你到点你就去做就好了，这样你就省掉了你再去思考和取舍的这一步，就相当于是帮自己减轻了一个行动成本。因为我们思考和选择什么时间去做，事实上它也是一个心理成本呢。还有另外，假如你在个人事务上面你觉得自己有拖延的话，比如说你对于付账单、打扫房间、跟家里人通话等等这些事情你觉得有拖延的话，那你就干脆画一个固定的时间，你比如说晚上的8点到10点是我固定做这些事情的时间，或者是每周一三五的晚上8点到10点是我固定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我们不要小看这简单的一步转换啊，因为决定我们人类能不能马上开始行动的，往往就是那一点点成本的增加和降低。当你剔除了思考和权衡这一步之后，你把自己机器化之后，你就能够像机器一样运转起来。我们前面不是说拖延是一种在立即行动和推迟不做之间的取舍吗？那你如果能够把自己机器化，你就相当于是你根本不让自己有取舍的机会，你根本不做这个取舍，所以它相当于是一个作弊的方法。那最后一个，这本书里面最后一个行为辅助工具叫5分钟计划，它的意思就是向自己承诺花5分钟来开始，过了这5分钟再决定下一个5分钟的去向。也就是说，你告诉自己，我现在做这件事情只做5分钟，那这个5分钟计划在那种中长期计划的启动阶段是有非常惊人的效果的。因为很多时候你是畏惧这个复杂而长期的任务，或者是你真的觉得面对这个任务你压力很大，但是5分钟几乎不会给你造成任何的压力。所以呢，你告诉自己，我就先做5分钟，5分钟之后我不想做就不做了。在实践当中呢，学者们发现这个5分钟能够解决很多人的拖延行为，因为大家想拖的是一个庞然大物，而当这个庞然大物变成一个小小的5分钟的时候，很多人就发现，哎，我其实也挺乐意开始做它的。哎，可能有的朋友发现了，这跟我们之前讲的微习惯其实也蛮像的，对吧？所以说真正的好东西，真的逻辑都是相通的，就真正好用的方法，我们怎么重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好啦，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啦。最后呢，想送给大家一句话，你是以患者心态来看待拖延，还是以战斗的姿态来抗争，由你自己决定。希望听完今天的内容呢，我们都能召唤出自己的天使，召唤出自己的奇象人，你会惊讶于他对于你的生活能够有多么神奇的改善。好，那这就是我们本期的内容啦。想要到微博、小红书一起来讨论这本书，或者是想要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找到对应的方式。那今天也感谢你的陪伴，下期我们继续一起不树高阁，继续一起打开书中的世界吧。拜拜。